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60年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对党提出意见者打成了反党的右派。反右运动让50多万名知识分子被撤职、被下放、被劳教。60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后推出所谓的7不讲9不搞，全方位打压民间公民运动，重判良心记者、维权律师，封杀网络舆论。一场习近平式的反右运动是否正在发生？如果真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倒退是否比反右文革时期还要糟糕？而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反右运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第一位是中共党史研究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一开始，这两位嘉宾或许不知道，这过去一个星期一连4天，我们针对反右运动60周年进行了非常多深入的探讨，从运动的起因到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实际经历，到今天我们走向结局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这场运动到底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伤害。那我想首先先请教胡平先生，很多人说这场反右运动它有3项之大，一个呢就是它影响的人数之多，二呢可以说是它历时的时间之长，三呢是它对迫害右派的程度之深，可以说是中国还有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您怎么看待反右运动它对中国还有对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反右运动它对这个中国政治的影响是非常非常这个重大的。这当然不是说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对知识分子就会好一些，或者当时的政治气候就会宽松一些。因为这常常有这么一个误解，不少人以为在反右之前，知识分子的状况大概还是不错的。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民反运动初期，就插一句啊，就反右运动实际上分成2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整风民反，那就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那么到了6月份才开始转向，变成了反右运动。那么在民反运动初期呢，著名学者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呢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那你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费孝通把民反初期的政治气候比成为早春天气。言下之意当然就是在此之前的政治气候就是寒冬，也就是在共产党自从掌权以来就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其中很多政治运动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包括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批判那个丁玲、陈启霞等等。所以在这个反右这个整风运动之前，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这个受压抑的状态。所以当时的共产党才会3番5次的动员这些人，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啊。那么一度呢，曾经出现似乎很宽松的局面。可是反右运动以来，那么情况就急转直下，使中国呢，就是从此呢，这个知识界呢就陷入这个万丈深渊。而反右运动它不仅造成对知识分子的这种严重的迫害，也造成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敢于敢讲真话。以至于到了后来，毛泽东就大跃进，搞起3面红旗，那么造成那么多这个吹牛撒谎的情况，以至于导致这个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整个反右运动来说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大规模的一次文字狱，它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的摧残，对自由独立精神的这种摧残，那都是少有其比的在历史上。
高文谦先生，当然稍后我们要继续谈到从当年的环境到现在的这个对比，不过我也想请您谈一谈，就您多年的了解，反右运动当时的背景，刚刚我们听胡平先生简单介绍了，您的观察和您的看法，还有到底这场运动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
这个刚才胡平讲的，毛呢当年那个发动这个反右运动啊，本来呢是想借呢，他前后有一个180度的这么一个转弯了。本来呢他是想借整风运动来整一下不大清算化的这个党内官僚集团。
嗯，
但是一旦开展这种整风运动之后，发现呢有所失控，因为这个群众中提的意见呢，矛头就指向共产党，于是毛呢马上翻手为云，反过来与这个党内的官僚集团呢进行联手。当时毛的时候呢，据我看到这档案材料，他实际上处在一种很尴尬的一种境况，等于就是他两面受压。一方面的话呢，因为整风运动是他号召的，因此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因此呢，但是党内官僚集团呢，并不希望这么样干啊。觉得好像是毛这种最高这个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讲话呢，是在最高国务会上讲的，而不是先党内后党外，一下就捅到群众中去了，因此给搞乱了。另外一方面呢，群众一旦起来之后的话呢，用矛头指向共产党，所以毛那时候的话呢，马上来了一个转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后来说的是引蛇出洞。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毛自己思想前后有一个变化。毛这个人是非常善于权变的人，那么他就是来整这个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那么知识分子呢首当其冲，是中共建国以后最大规模的整肃知识分子这么一场的运动，在这个中共执政的当代史上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可以说没有反右的话，就没有后来的一路的走向文革。
嗯哼，是。那么高先生，我想
一句呢，
对，胡平先生您补充一下。嗯，
就是如果我们把当年的中国和其他的共产国家相比较，那么反右运动的这个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包括东欧这些国家，他们在经历了这个赫鲁晓夫的苏共的二次大那个否定、批判斯大林之后啊，多多少少都和原来都背离了原来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多多少少都走上了所谓修正主义的道路。或者用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话来说呢，在56年之后，其他的共产国家都变得更右了，而唯有中国经历反右之后呢，是变得比原来还更左了。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发展道路就是和其他的共产国家，也就是在反右运动为标志，就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嗯哼，是，谢谢胡平先生的补充。因为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两位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时序演变60年后的今天，我们刚刚在导言当中也提到，当年很多右派分子的言论和思潮和对政府对党的一些批判，到今天60年后仍然是中共当局所严格禁止的，这项风气没有改变。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台之后，很多的文章将他与毛泽东来进行对比。那么说到这个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习近平呢推整风肃纪，毛泽东发起反右斗争，习近平发起的是舆论斗争。那么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我们也报道了这个习近平所说的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就想请教高文乾先生，您认为这个习近平与毛泽东二人到底有多大的相似之处？那么当年的反右运动的情况是否现在在中国我们仍然看得到它的余迹，是不是有可能又继续重演呢？
习近平上台5年来呢，刻意模仿毛泽东呢，这个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让人们感觉到呢毛时代又回来了。这个民间呢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习近平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这就很形象地概括出了这一点。那么毛刚上台，就是习这个上台以后的话呢，经常这个引用毛的语录，而且照搬毛的做法。玉文你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座谈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召开新古贤会议等等。那么在语言风格上呢，他也刻意模仿毛啊，喜欢用那种粗鄙直白的俗语，比如说老虎苍蝇一块打，打铁还需自身硬，洗洗澡治治病什么的。那么我认为呢，习刻意学毛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红色基因，毛呢可以说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那么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精神血缘关系，可以是红二代的宠毛的这种 心结呀、啊、深入骨髓。毛的这个对敌斗争思维啊，崇尚暴力、挑动仇恨这些思想呢，实际上都流淌在这个习近平和这个薄熙来这些红二代的血液中。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呢是从这个习近平是试图从毛那里寻找政治上的话语权。毛呢是中共红色江山的创立者，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那么而且习呢就是从原来这个薄熙来唱红打黑中呢，更是看到这个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这种能量。实际上呢，习呢皆承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邓的理论，也就是三论啊，这个猫论、摸论和不争论，这个东西呢是难登大雅之堂，只能做不能说。因此呢，因此就迫使了习呢必须从毛那里去寻找执政的这种思想资源和这个政治上的话语权，同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把毛呢作为震慑党内各派势力的这么一个尊神。至于刚才您提到的说究竟习学毛学的像不像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可以说呢，习现在呢已经学的是有模又有样，不仅形似，而且在独裁专断上与毛呢也很有些神似了。但是问题是呢，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呢，习的能力、手段和威望呢，与毛的是高下悬殊。他刻意模仿毛，把自己打扮成了像毛那样的这个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呢，是恰恰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智慧和才能，只能使毛的牙慧。越是这样做呢，越会引起人的反感，到头来呢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留下历史的笑柄。
嗯哼，胡平先生，您的看法呢？就是习毛这二人的对比，那么多年来有非常多的类似的分析，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纪念反右运动60年的时刻，也有很多人在担心习近平是否会发起一场新的反右斗争，甚至有人说，其实这场反右的新斗争早已经开始了。您的看法？
就像刚才高文天先生提到的，民间流传的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而像是毛泽东的孙子。记得习近平上台之初，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理由其实就一条，就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习仲勋呢，是中国党内少有的开明人物。在晚年，习仲勋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曾经大力主张言论自由，而提议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啊。那殊不知呢，习近平上台以来所作所为跟他的父亲完全相反，提出这个不准那个不讲，禁止不准妄议，恰恰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和他父亲当年的主张是南辕北辙啊。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习近平赢了这些这个打压异己的这种打压那不同政见打压维权律师异己人的这种运动，和当年的反右运动相做类比，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那就是他们都是在迫害异己人士，都是在压制言论自由。尽管这个反右运动是发生在60年前，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你想当年的中国，毛时代的中国，那农业的合作化是天经地义，是金科玉律，是不允许有任何怀疑和批评，而到现在呢，那么从78年开始的这种包产到户早已蔚然成风，而集体化呢早就已经土崩瓦解。另外在那个50年代的中国，当时毛是在反右之前刚刚完成了对所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那在当时如果你要说什么资本家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那一定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到现在呢，这个三个代表呢公然就写进党的章程，所以在很多方面呢，今天很中国和当年的中国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在打压不同的政见，这个打压言论自由这一方面，那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正是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才是这个对于各种形形色色的专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好的，我们现在呢为您探讨的是这个反右运动60周年。那么在此时刻，我们也要探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掀起一场新的反右运动。那么反右运动对于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冲击？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辽宁的何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呀，就是中国当前呐，这些社会风气、道德的沦失和诚信的全无，都是来自于的话被平反邓小平给和胡耀邦平反的这些右派、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他们造的孽。在当初啊，说毛泽东的话反右，这些知识分子从中国从古至今，他们都是为少数人服务。毛泽东所要求的是知识分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中国的话，一切恶果全部来自这些右派。这些右派的话是极为坏的，不信翻出他们每个人的历史，大多数的右派他们都不是好人，可是有少数人。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何先生。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喂，您好。
哎，您好，请说。可以，请说。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收听美国之音啊，我是作为一个算是一个90后的青年吧，少数几个人能懂得。就是收听美国之音啊，我算是听了有2年多啊。其实我对你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感触其实挺多的。其实我想说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反右运动摧毁了中国，怎么说呢，算是从民国初你以来所有的就是知识界所有的精英，把这些人就是怎么说呢，算是一股脑的给摧毁掉，可以说就是一窝端，怎么说，造成了以后的人就是不敢说实话，不敢就是批评政府，借用古人的一句话，就是文人的骨气软的，脊梁骨折了断了。中国就是变成一个怎么说呢，改革开放了，人确实富了，但是精神却没有了，儒家的思想啊，那些比如说信呢，就是做人要诚信，对人要宽和等一系列儒家的思想几乎都是消磨殆尽。
嗯哼，
造成的恶果就是人人怎么说，人人你防我，我防你，互不信任，造成这样的一个恶果。其实
谢谢您赵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个简单的答复。下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欧阳先生。欧阳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说的是中共为什么要反右啊，我觉得他肯定还是在心中有一种恐惧感吧，他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所以恐惧感肯定还是非常大的。我想川普总统虽然支持率现在有比较低，但是呢他也不会担心说美国人民会把他推翻。我相信到现在中共高层他不管每天要忙多少事情，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那种心中那种害怕人民把他推翻的恐惧还是一直会存在的，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的来打压我们。但是我认为呢，这种打压呢只会可能在短期内吧，或者一个时间内会可能让我们很害怕啊，不敢说什么，不敢对他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啊，他这做凡事他有一个极限，当超过这个极限以后啊，中共肯定有一天我们中国人民啊，我相信有血性的中国人民肯定是不会轻饶了中共的，是吧？中国一定某一天也会像美国一样变成这样一个富强民主和法治讲人权的国家。
好的，
我就说这些吧，
谢
谢
您，欧阳先生。我想首先先请胡平先生来谈一谈呢。刚刚辽宁的何先生其实提到了一个要点，在过去这几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讨论其实也谈到了反右运动当年的这些右派分子呢，实际上也有一些人觉得他们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质疑您怎么看，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嗯，当然先刚才那个何先生他对这个右派分子的这种否定，还对毛泽东的这种赞扬，我想这个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辩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样，反右运动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后来的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然后以及由此引起的大空前的大饥荒。大饥荒之所以能够发生，你那就在于下面的人没有人敢于说真话，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而没人敢于说真话这一条，又和反右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所以呢，当时共产党那个打倒右派了，那总是把这个为人民这一条当做一个重要的理由。而事实证明呢，那知识分子他们恰恰是这些知识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当时才是在为民请命。当知识分子的声音被压倒之后，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的工农他们厄运也就到来了。至于是当你刚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年的这个右派呢，当然他们很多这个思想各个有不同啊，很多他们的很多政治主张如果放在这个西方的这种语境之下，那其实还是属于偏左的这一派，或者比较偏于什么这个，比如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派别，那但是呢，在共产党那里呢，那当然按照他的标准，那通通都是这个都算成右派，那么这里头，我觉得反右动力它在知识分子中表现的最可贵的一点呢，那还是对这种对于这个独立思考的推崇，对自由批评的推崇，这个才是这个反右运动的这个知识分子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思想遗产。
是高文坚先生，您的看法呢？
刚才这位何先生说的这一番话呢，我不知道他是多大年龄了。哎，他如果真正亲身经历过50年代的那么一场，中华民族一场劫难的话呢，他是不会讲出来这种话的。他或是被洗脑，或是根本那个屁股就是站在官方这一边，而且刚才胡斌先生讲了，完全不是事实。那么反右运动的话呢，确实影响深远。他呢，这个刚才这个何赵先生呢也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原来的有这个就是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士人的这种风骨啊没有了，就是整个知识分子呢这个脊梁被打断了，独立思考、敢于站出来正直敢言的这些人呢，通通都倒了霉啊！因此的话呢，这个对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影响的话呢，不仅是后来的大跃进，刚才胡平提到大跃进搞这个人民公社，搞这个共产风，那么样子疯狂，居然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敢说真话，为什么？就是被这个反右的话呢，这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呢所压制住，而且呢这种做法对知识分子呢实际上一直已经影响到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呢，他就是说他只是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只是关心自己这个变成一个犬儒化，或者是按钱理群教授的说法叫做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者，这个我认为呢都是反右运动的这个深远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影响。
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留下他们的意见或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其实从这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反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有高潮和低潮，这是现在的大陆体制和思想所决定的。那么另外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关于今天的主题，我认为许志勇、谭作人、新公民运动被逮捕、709大抓捕维权律师，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反右，因为上述人士和右派人士都是知识分子。那么继续，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现场嘉宾啊，就是这两位网友所提的。第一位呢，这位网友叫 Loyal Harbor， 他所提的，他说，我不知道习近平式的反右的右是指什么，是指穷酸的知识分子呢， 还是反对强拆的可怜农民。据我所知，文革的反右反的是所谓前朝的富人和知识分子。敢问现在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不就是共产党官员和他们的马仔商人吗？我看习近平式的反右是维护权贵集团来反人民罢了。那么稍后我想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个论点来谈谈您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署名叫 James Young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提的是，中国的政治就像一个周期，每几十年就会经历一次反右、文革、六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还会看到上述事件，也许规模形式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他想请教高文谦老师，接下来中国还有没有改革的机会？我想就先请高文谦先生先就这个中国未来还有没有改革的机会，以及习近平式的反右到底反的是谁。
关于中国今后还有没有这个改革的机会呢，我对这个事情是不乐观的，因为咱们要用事实来说话。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实际上呢，他当时人们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上台五年来的所作所为呢，他把上台时的那一手好牌呀、下成了死局，而且的话呢，他继续呢一意孤行，就是越是这个反弹呢，这个事我也插一句，这是红二代，这个红二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气质啊，就是二杆子精神啊。敢于的话呢，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意图走。习近平现在那就是这样子，因此呢，已经坐失了历史的机会。即便是在今天，习近平幡然醒悟的话，我认为的话呢，他已经回不去了，因为的话呢，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退路都给堵死了，他现在就是一条道走到黑。但是我觉得话呢，他继续往前走，他再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呢都已经是穷途末路，他走不通这条路。你想想，当年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威，而且是在闭关锁国的这么一种这个时代背景下面，他搞反右和文革这一套东西都搞不成。那么的话呢，最后的话呢，自己死的时候呢，临死前是孤家寡人，死了不到一个月，自己的老婆啊、侄子就被抓起来，这就可以想到这个民心那个向背。那么习近平的话呢，现在他这种做法，他实际上只在拖时间，而拖时间这个本身呢，实际上是在积累这个矛盾，一旦爆发呢，我相信这个将会非常的惨烈，而且这个节点呢，已经越来越近了。这个有很多很明智人现在最讨论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移民啊，如何躲避这么一场即将到来的这么一种惨烈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习近平呢将是历史罪人。
嗯哼，胡斌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刚刚我想到二位也提到，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当年毛泽东的反右，其实主要一开始是想要整一下当时的官僚集团。很多人也想到，这跟习近平上任后不久所推出的反腐似乎也有雷同之处。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就刚刚这两位这个网友所提的，中国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改革的机会，以及习近平所谓的反右，他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您的看法。
就是习近平有没有改革的机会，刚才高文谦先生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我这里呢主要针对这个第一个网友提的问题，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假如说六十年前毛泽东领导的那场反右更残酷的话，那么今天习近平搞的反右，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荒谬荒诞，因为他理论上所说的那一套和他实际中所做的一套完全是脱节的。毛时代你可以说是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而邓时代，到了邓时代一直到今天，那中共的特点是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所以他现在就和当年不一样，就是当年那毛泽东反右，按照他的标准，至少是按照他的标准是顺理成章的，是合乎逻辑的。而你现在 现在的共产党他的反右，他的打击异己思想，那就完全和他自己口头上所标榜的是截然相反。现在共产党的最大问题，本来他就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他自己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而但是呢，他依然以所谓工人农民的这个代表的身份这个出现，依然以反对这些所谓这个资本主义的名义下去打击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异己的思想，所以这就构成一种史无前例的一种荒诞。这个当然和几十年来的事实发展有相当的关系。当刚才大家我们很多人也谈到五七年海洋运动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对知识分子的那种风造成极大的影响，这种情况确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当然这中间也并不是没有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五七年之后，然后就大饥荒，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那不那个包括当年的右派分子的遭遇呢，就是进一步的这个雪上加霜了。可是到了之后到了这个毛泽东死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也是物极必反啊、大家痛定思痛，上上下下都兴起了一种改革之风，在中国出现了这个一波接一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浪潮。而在这个浪潮中间，那知识分子他们恢复了他们的良知，恢复了他们的勇气，包括当年的一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比如方励之、刘冰燕、那个王多旺这些代表人物，在当时都是在一般民众中，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是成为他们的英雄。所以曾经一度呢，那中国那个整个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出现了个非常伟大的转变。而当时就以八九民运这些中国的知识界的人物参与的人数之多，在所有共产国家中间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可惜呢，就是八九民运功亏一篑，功败垂成，然后六次屠杀，然后又后来这个一系列的持续性的高压，才形成了今天中国这种特殊的局面。所以今天习近平的这个反右呢，和当年毛泽东反右显然在由于时空背景的很大差别，很多方面是非常不一样了。但是呢，他们在压制言论自由这一点上，那又是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那个主要从这个角度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当年的反右，以及来看待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那么今天的习近平如果说过去我们都知道共产专制是靠谎言加暴力，那么在毛时代的时候呢，他谎言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就当时的共产党那套说辞还有不少人呢多多少少还有点相信。而到了六四之后，那共产党的那套谎言基本上已经破产，更多的就是靠赤裸裸的这个暴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你像现在习近平搞的反右，他也不给你批判，也不给你理论，甚至连个要抓一个人，要封掉一篇文章，甚至连话都不说一句就给你撤掉，就那么有这心机。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自己的标准，他都说不出对方有什么不对，但是他就要这么做下去。所以这是现在中共执政一个重大特点。
嗯哼，最后我想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高文谦先生也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还有就是，我们说时间现在进入到了互联网的时代，人民的思想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被钳制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各地很多的学校，现在教科书里根本找不到中共反右的这段历史。中国政府刻意要抹杀这段历史，但是能够抹杀得了吗？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要怎么做来促进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呢？一分钟时间。
当前中国社会的症结呢，我觉得就是八个字：体制依旧，民智已开。那么习近平呢，他搞的所谓意识形态治国呀，搞这个舆论那个斗争啊，他是在网络2.0时代还要搞这种禁锢言论呢，这个东西呢就凸显他的昧于世界大势啊，违背民心，这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至于到每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就是说的从自己做起，敢于说真话。因为后集权社会啊，最重要的他这个压力已经不够大了，他靠的就是惯性，就是让人们在谎言中在那去苟且活着。但是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个昂起头挺起胸，堂堂正正的做人，敢于说真话，就从自己从说真话开始起，从自己身边说真话开始起，这个就是对推动中国民主进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贡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高文谦先生，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高先生的这番说法或许也相当的应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高文谦先生与胡平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将要为您探讨安邦吴晓辉与财新胡淑丽之间的纠葛与角力为何引发高度关注，请您按时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